喜剧家的悲剧。在法国，谁要是被人称呼阿巴贡，就会明白人们嘲笑他为人吝啬。要是人们背后说某人是个达尔杜福，那个人就很可能是个假仁假义的家伙。阿巴贡和达尔杜福都是法国著名喜剧家莫里埃创作的喜剧中的人物。1673年2月17号，巴黎的一所剧院正在上演莫里埃又一部新喜剧《无病呻吟》。舞台上出现一个妇人阿尔刚，她怀疑自己有病，顽固地要在自己身边安排一位医生，随时伺候自己，因此居然强迫女儿去嫁一个她根本不爱的医生。这出戏的对白写得很生动，演员的表演又出神入化，赢得观众笑声不绝。当剧情进入高潮时，演阿尔刚的演员动作逐渐僵起来，仿佛被病痛折磨似的，表情也越来越古怪了。怎么搞的？今天这个阿尔刚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有位观众小声对邻座说：“不可能啊！你知道扮演阿尔刚的演员是谁？就是写这出戏的莫里埃本人呀！他亲自演自己剧中的人物，一直是最逗人发笑的。有时他还会临场发挥，做一些剧本中没有的夸张动作，获得满堂喝彩声呢。”那个邻座看来是个喜爱莫里埃喜剧的老资格观众了。今天的莫里埃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自从八年前他患肺病以来，从没好好休息治病。他忙于创作，赚钱养家糊口，同时他又得经常上台演出，就这样身体越来越虚弱。刚才开演之前，莫里埃的脸色惨白，他的学生劝他：“今天您就别自己上台了。”“不行啊，剧团里50多人家中的面包全凭这演戏的收入去买呢。”他吃力地回答。好不容易莫里埃坚持到戏落幕，立即跌跌撞撞回家，一进门就躺下了。他在床上不停地咳嗽，然后大量的血从口中涌出。人们急忙去找医生，找神父。医生赶来了，可病入膏肓的莫里埃已气息奄奄，无法抢救。神父也来了，可神父的表情看来很不想为莫里埃做临终前的祈祷。莫里埃终于死了，教会却不允许他的灵柩埋在公墓。后来总算允许把他埋入夭折的儿童和自杀者的专用坟区，而且还得在日落黄昏时落葬。17世纪的法国，死者的安葬仪式都由天主教会说了算。这是为什么？原来莫里埃创作的喜剧用笑声对法国天主教教会某些教士的伪善和教会封建等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达尔杜福在喜剧伪君子中就是一个以伪善者形象出现的角色。戏一开幕，破落贵族达尔杜福从外省流落到巴黎，他在教堂装作一个十分虔诚的信徒，由此获得贵族奥尔宫的信任，住进奥尔宫的家里。达尔杜福在奥尔宫家的女仆面前装成苦苦修行的模样，要女仆不能在自己面前衣着略为暴露，口口声声说自己抗拒欲念，背地里他却勾引调戏奥尔宫的妻子，甚至掌握了奥尔宫的把柄去告密，企图将奥尔宫的家产妻室全部霸占过来。最终由于国王英明，达尔杜福的伪君子嘴脸被揭露，他的阴谋才没得逞。达尔杜福用宗教修士虔诚的外衣掩盖他卑劣凶狠的本性。莫里埃这个戏写完后，先在宫中只演了其中几幕，立即遭到贵族和教会的攻击。由于伪君子的结尾巧妙地歌颂国王英明洞察一切，国王路易14用沉默的态度庇护了莫里埃，但他也不准伪君子全剧公演。莫里埃花了5年时间修改剧本，与封建贵族教会巧妙地周旋，终于获得伪君子公演的许可。1669年2月5号正式演出前， 为了争购伪君子首次公演的票，人们拥挤得几乎出了人命。在17世纪的法国，天主教是国教，教会具有传统的强大势力，教会的力量支持着封建王室和贵族政权。然而教会的强大也使国王时时感到威胁。莫里埃写的喜剧用夸张的艺术手法逗人取乐，能给宫廷王公贵妇解闷。戏中剧情又揭了教会的丑，可削弱教会的影响，抬高国王的威望，这才是路易十四庇护莫里埃的原因。阿巴贡是莫里埃创作的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在《吝啬鬼》里，阿巴贡是个视钱如命的老财主，他在花园里埋藏钱币，时时担心被人挖去。他在自己儿子和女儿的婚姻大事安排上也处处想着省钱，毫不考虑他们是否有爱情，今后是否会生活的幸福。金钱就是这个守财奴的灵魂。莫里埃用阿巴贡的形象将守财奴爱钱如命、贪得无厌的本性表现得入木三分。莫里埃的喜剧《太太学堂》《堂皇》《屈打成衣》《可笑女才子》《贵人迷》等等，都用生动的角色形象和夸张的语言，辛辣地嘲讽封建贵族的荒淫无耻和资产阶级的趋炎附势，让人们在笑声中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他的喜剧歌颂了爱情，赞扬了平民的智慧。莫里埃自小聪明好学，他热爱戏剧，不愿走他父亲安排的经商之道。他宁可放弃财产继承权，与几个朋友组成剧团演戏。莫里埃这个名字是他演戏取的艺名。剧团经营不善，欠债，莫里埃因此受牵连，两次坐牢。可是他太爱戏剧了，